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创新教育形式，用活用好红色资源，激励官兵在寻根溯源中坚定初心，在实战实训中淬炼本领，在创新超越中奋飞远航。
重点关注军队单位经费结算报销审核构建形成体系化标准。
新闻聚焦：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依托联合作战体系开展体系防空作战云演练，推动体系防空作战能力实现新跃升。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对沙特阿拉伯价值7850万美元军售。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伍老兵徐卫东凭借军人的坚韧意志和开拓精神创业就业的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从东北老航校到人民空军战斗起飞地，北部战区空军厚重的历史孕育出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部队创新教育形式，用活用好红色资源，激励官兵在寻根溯源中坚定初心，在实战实训中淬炼本领，在创新超越中奋飞远航。请听特约记者刘有权、田野、张田宁的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军是。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又迎来了一批新兵。为了让新兵更好地融入战位，旅里开展了扎根英雄沃土、矢志建功立业新兵入列教育活动，组织新兵来到被誉为人民空军战斗起飞地的丹东浪头机场，在毛主席题写的“奋勇作战，甚好身位”纪念墙前整齐列队，庄严宣誓。铿锵的誓言表达了新兵们传承圣战传统、砥砺奋飞斗志的坚定决心。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郭思佳：
刚才我们参观了人民空军战斗起飞地励志园，让我感受深刻。老前辈们发扬空中拼刺刀精神，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后我一定刻苦训练，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任务，像先辈一样为祖国去战斗。
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是人民空军永保忠诚、勇于战斗的精神密码，也是一代代官兵矢志打赢、奋斗强军的传家宝。北部战区空军地道某旅孟天介绍说，近年来旅里多措并举，积极打造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课堂，多次开展走访老英雄、请英雄回家看看等活动，利用军事长廊、缅怀先烈场所等红色教育资源，采取现地教学、文化环境感染熏陶等方式，引导官兵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
为积极探索运用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的方法路子，不断用英雄事迹砥砺官兵血性，培育战斗精神。我们还灵活运用战地读书分享会、红歌合唱比赛等形式，引导官兵在追寻先辈足迹、回望红色历史中传承忠诚信念和战斗血性，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当年老一辈飞行员克服重重困难，驾驶战机成功投掷了我国第一颗实战用氢弹。几十年来，一代代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敢亮剑、战必胜的宝贵精神品质。如今随着战训耦合的逐步推进，官兵们更续传承敢亮剑、战必胜的战斗作风，积极投身练兵备战，不断探索新训法、新战法，磨砺圣战刀锋。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丁小川：
我们瞄准实战所需，紧贴大纲上线，聚焦高难科目、强基础、常态化组织、超视距、 地靶实弹和低空山谷训练，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把实战最需要最管用的本领练实练精练过硬。
因战而建，为战而飞，向战而行，新时代新征程，北部战区空军地道谋旅始终立足备战打仗，把空军战斗英雄留下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在实战实训中锤炼打赢本领。北部战区空军地道谋旅柴员告诉记者，在前不久与友邻航空兵部队组织的一场模拟对抗演练中，原本已锁定的目标突然从屏幕上消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官兵们沉着应对，迅速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战法，最终再次成功捕获目标。
我们坚持从实战角度出发，积极探索未知环境下体系对抗方法，依托合同作战演练等大项任务，在检验新战法实用性与有效性的同时，推动各作战要素有机融合，加快形成体系化作战能力。
学思想，铸忠诚，担使命，练打赢，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吴长俊语气笃定地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们将充分发挥驻地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学思想、悟方略、强党性、正作风、抓贯通、促转化上下功夫，引导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有效履行使命，向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自觉更续敢打必胜的胜战基因，勇于创新超越，坚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向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奋力攻坚，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随着军队资金集中收付结算报销审核标准手册的印发，军队单位经费结算报销审核工作有了集中统一规范。手册以军队财经管理法规制度和相关行业规章为依据，回应官兵关心关注的热点，结合近年来部队资金集中收付业务运行实践编写。预算单位和收付机构在工作中执行同一套规则，同一个流程，提高财务结算准确度、精细度和透明度，提升了供应保障质效，为部队建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财务部门围绕打造服务型财务，坚持紧贴基层、面向一线，不断提高服务保障的针对性、时效性。手册细化区分公务出差、会议培训、生活待遇等24类经常性经费支出业务，创新编印模式，丰富展现内容，采取明确审核流程要点，列举常见结算案例，标示基本凭据要件的方式，将文件式汇编转变为场景式体验，通过图文结合等办法，示意解读政策要点，分步拆解审核程序，形成一套看了就能懂、拿来就能用、照着就能做的经费结算报销审核标准。
1月3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4年第四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网络关注度和各地各单位推荐意见进行综合评审，共有42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上榜的见义勇为勇士中有一位军人，名叫苟旭东，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7606部队80分队军士，今年24岁。2024年5月16号晚，回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老家休假的苟旭东与朋友在社区篮球场打球时，突然听到有人说附近的五木小学教师公寓楼发生火灾，他直奔事发现场。到达教师公寓楼后，苟旭东看到该楼一层的一间宿舍房门紧锁，从门窗缝隙冒出大量黑烟，周边群众中有人喊道还有人困在里面。苟旭东迅速找来一根木棒，与几名群众合力将宿舍窗外的防盗网撬开，砸碎玻璃后钻了进去。房间内家具和衣物正在燃烧，散发出刺鼻气味， 苟旭东在烈火浓烟中摸索，突然摸到了陷入昏迷的受困人员。他奋力将其抱起，拖至窗户边，接警赶来的辅警冲进来，和他一起将人抬出。到达安全区域后，苟旭东立即对该昏迷人员进行心肺复苏，直到他恢复意识。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信息化条件下，网络不仅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载体，更是体系作战的有力支撑。近年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从信息领域入手，依托联合作战体系，开展了体系防空作战云演练，不断推动部队体系防空作战能力实现新跃升。请听特约记者方佳、王前辉、彭奇的报道。
防守手对我站东南方向空域进行侦察，发现敌机立即开手。
明白。
冬日的午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红蓝对抗演练拉开帷幕。指挥方舱车迅速展开各种设备，各要素席位的显控设备上数据快速流转，一体融合。面对模拟蓝军的无人机蜂群袭击，模拟红军旅营连三级指挥员通过云平台快速研判空情态势，综合运用侦扰打等各种手段，指挥部队对蓝军无人机集群实施精准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高盛：
作战合力的形成离不开体系云端的支持，我们依托体系作战平台，将侦察预警、指挥部署嵌入云端，实现广域分布的单桩末端到指挥平台的实时联动，不断锤炼提升部队体系作战能力。
地空导弹分队正在陌生地域机动，突然接到通过卫星数据链下传的作战指令，分队官兵立即就地占领阵地，迅速建立连级作战指挥平台，并转入待战状态。仅用短短数十分钟，部队就已经组网入链，融入上级作战指挥体系，完成一切战斗准备。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辛哲俊：
我们遵循便于指挥、便于隐蔽、便于机动的基本要求，各类指挥机构、指挥要素不再以连级指挥信息系统实体为中心，而是异地分散部署在作战地域内，依托广域分布、无缝链接、动态开放的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实现作战指挥的高度耦合。
演练过程中，根据上级下达的作战指令，官兵们在体系云平台的支撑下快速重组、灵活部署、随地入网，重点检验部队的自主抗击、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最终顺利地完成对空抗击任务。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柏秀龙：
作为一线基层指挥员，近年来我们感到体系支撑、多翼协同的态势更加明显，各战术分队成为遂行任务的精确作战单元，在战斗进程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思维领先一步，胜算增加一筹。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贾雷介绍说，近年来旅里把探索战斗实施阶段的云决策作为演练重点，演练过程中便携式导弹分队、地空导弹分队和电子防空分队，根据信息化作战条件下的空情实时动态特点，通过体系云平台完成战场装备的多桩协力接替抗击，形成谁适合谁抗击、谁锁定谁发射的并行战场态势，实现了以精准毁伤为关键、以抗击致效为核心的打赢目标。
科技创新是战斗力生成的强大引擎，近年来我们聚焦科技赋能、主动升级、反复推演，在实打实、硬碰硬的实战化演练中，充分预演下一场战争，确保联合作战体系下防空作战力量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这个旅紧盯联合战场，找准联合防空特点，积极探索适应未来作战领域、作战样式、作战体系的转型升级新路子。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少夫告诉记者，这两年旅里整建制开赴多地，参加与空军、海军部队组织的联合演练，反复开展基于模拟实战背景下的对抗训练，将官兵们的专业能力同信息技术平台等作战力量融为一体，在实战化训练中迅速聚焦，释放出强大的战斗合力。
我们坚持聚焦信息赋能，围绕体系作战平台，通过升级现有装备信息系统，最大限度打破装备系统之间的链接壁垒，实现装备单元无缝链接、跨域协同，逐步建立起云网支撑、深度融合的防空作战有机整体，推动部队实现体系防空作战能力新跃升。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徐德志、曹健报道。联合国安理会3号举行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北部仅存的综合性医疗服务机构发动袭击，强制拘留医护人员，强迫转移无辜病患，造成大量民众死亡。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令人震惊。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有关国家反复宣称停火协议即将达成，但现实却是杀戮与死亡的继续。我想强调，谈判分歧需要用政治意愿来弥合，而不是用无辜生命来填补。赢得战争未必拥有和平，仅靠军事实力不能保障持久安全。
傅聪敦促以色列听取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冒险行径。中方呼吁以色列解除加沙人道准入限制，保障工程处等人道机构开展救援的安全和便利。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1月3号，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MK54 MOD0 轻型鱼雷及相关后勤和项目支持设备，总金额预计大约为7850万美元。声明表示，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已向国会提交相关认证文件，通知这次可能的军售。
据美国媒体1月4号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将于1月5号到6号访问印度。沙利文此行将重点关注战略技术合作，涵盖国防、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近期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请听从12支染缸起家创业，这位退伍兵投资30亿元打造绍兴版硅谷。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高秋菊，特约记者吴诗佳、朱晓峰、晶晶，播音程程、宋波。
徐卫东，浙江绍兴人，1970年出生，1987年入伍，在武警上海总队服役三年，因表现突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退伍返乡后，徐卫东凭借军人的坚韧意志和开拓精神，把一家只有12支染缸的小厂发展成为拥有18家全资及控股企业的创新型企业集团。从2018年起，徐卫东投资30亿建设东盛惠谷产业园，联手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人才，打造绍兴版硅谷。如今已集聚60多家高新企业入驻。在创业奋斗的同时，徐卫东始终没有忘记帮助退役军人和军人家属，不仅为他们优先提供就业岗位，还提供创新创业基地和研发经费、技术支持等多项服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近年来，徐卫东先后被评为浙江省最美退役军人、浙江省最美拥军人物。
一首婉约动听的《水乡吟》，唱不尽浙江绍兴的秀美风光和乡土风情。地处绍兴市柯桥区的安昌古镇是有名的水乡小镇，这里小桥流水，乌篷摇曳，徐卫东从小就生长在这里。从当初只有12支染缸的小厂开始打拼，到如今投资30亿元建设东盛惠谷产业园， 徐卫东说，是部队培养的眼界胆识和坚韧意志，给了他在创业路上攻坚克难、一路向前的勇气。
当兵真的是一种韧性，你会受得起很多的挫折。我摔倒了再爬起来，摔倒了再爬起来，这种韧性是在你骨子里留下来。
1987年冬天，17岁的徐卫东参军来到上海，成为一名武警战士。三年的部队生活虽然很苦很累，却让他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1990年12月，徐卫东退役后回到家乡安昌镇，在村办的印染厂先后担任保卫科长、办公室主任等职。1997年，厂里的一个车间因经营不善亏损500多万，当时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徐卫东凭着军人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勇气，自告奋勇接下这个车间。
一个呢，本身我从事过这个行业，实际上我对里面的工艺啊什么都比较熟悉。第二个呢，那当兵的一种冲劲、不服输，然后自告奋勇的去要求，能不能让我尝试？
担任车间主任后，徐卫东针对管理松散和技术把关不严等问题认真整改。他和员工逐个谈心交流，分享他对车间未来的规划，研究制定共同奋斗的目标，从而增强员工的信心和凝聚力。同时他制定了科学严格的规章制度，使车间的生产和管理秩序日趋规范。在抓好管理的基础上，徐卫东还严格把控每一匹布的每一道染色工序，并通过技术革新使车间的效益不断好转，半年后就实现扭亏为盈。
白配布染上颜色的能够做衣服，它十多道工艺，其中有个工艺出现问题啊，那你这个就变成次品。所以我们是要很精准的一步一步走，它的质量技术也把关把好。半年时间我把它500万的亏损垫平。
两年后，为适应改革形势，当地政府出台政策支持乡镇企业转制，个人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成为企业法人。徐卫东打算抓住这个机遇买下印染厂。然而当时有些投资者接手企业后因经营不善而失败破产，血本无归，而徐卫东需要向银行贷款1000多万，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决定，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抉择。1999年，徐卫东背着1000多万的债务，在这个只有12个染缸、一台定型机的小厂子里，带着100多名员工正式开启了创业之路。那段日子，徐卫东早出晚归，早上最早进厂，晚上最晚下班，每天都盯在生产一线。
我们因为是三班倒，那个时候我是早上7点半交班的时候我已经在工厂，晚上12点、11点半交班的时候我还在工厂。员工看你厂长在不在，实际上你是他的主心骨啊。
经过3年的辛苦打拼，印染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2年，徐卫东在柯桥区柯北工业园区又投资新建了东盛印染厂，企业规模扩展到了100多个染缸、30多台定型机，并摸索出新的印染工艺，推出了素皱缎等新产品，大量的订单纷至沓来，企业发展蒸蒸日上。在谋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徐卫东不忘军人的责任与担当，积极响应政府节能降耗和绿色环保的号召。2010年，政府为了推进印染产业急剧升级，动员印染企业统一迁往滨海工业区。当时滨海一带还一片荒芜，交通不便，配套不全，许多印染企业在犹豫观望，但徐卫东二话不说立即响应，成为首批报名和签约的企业家之一。
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批报名参加的，我认为我们印染产业急剧滨海，有利于产业升级，增加产业竞争力，改善生态环境，所以我也是积极的参与了。
印染厂搬走后，腾空的厂址怎么继续发挥作用？当时房地产炙手可热，
有房地产商找到徐卫东，出价数亿元寻求转让，但都被他拒绝。最终，徐卫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一个着眼长远的规划，在印染厂腾退的150亩土地上建设一个产业创新的服务综合体，致力发展生命健康领域的新材料以及医疗器械、生物制药、创新医疗服务等新兴产业。如今在这片旧址上，徐卫东打造的东胜惠谷产业园区正在崛起，目前已经集聚了60多家高新企业，被当地人称为绍兴版的硅谷。
我这个土地卖掉能挣七八个亿，他们都说我傻嘛。现在想想，我现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养着这么多员工，我是要尽社会责任感。
这些年徐卫东在创业拼搏的同时，始终秉持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初心。2004年，他发起成立浙江省绍兴圣兴慈善基金会，累计捐款4000多万元，资助2200余人。他还积极参与国家东西部扶贫结对、浙江省千企结千村、消灭薄弱村等活动。由公司扶持的浙江省江山市上虞镇七一村顺利实施了脱贫项目，个人资助四川省金川县3个乡的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2018年，他还用1600万元的拆迁款，在腾退的另一处厂房旧址建起了有94栋排屋的住宅小区，解决了圣陵村无房户、困难户的住房问题。
那个时候我想法也很简单，也是回报社会吧，让我把这个老厂房评估了一下，总共是1600多万，让我把它全部捐给村里，让我给我们村里的无房户、困难户、改善户造了94栋排屋。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徐卫东也没有忘记帮助那些退役的战友。在企业招聘时，他要求同等条件下退役军人和军属优先录用并优先选岗。到目前为止，他的企业已招收退役军人军属超过1000人次。一些外来务工的退役军人在他的企业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过上了小康生活。
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战友，他是安徽淮南的，是2000年到我公司，一开始是两夫妻来，后来三个小孩都带过了，现在三个小孩都大学毕业。还有个是山东的，他也是一家人，两夫妻两个小孩，现在大女儿大学毕业，两夫妻在绍兴。
为了帮助和扶持退役军人创业，徐卫东还在产业园区的服务中心设置了为退役军人服务的窗口，有创业想法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来这里咨询求助，寻求支持。园区还划出专门的区域作为退役军人军属的创新创业基地，退役军人和军属创办的公司入驻后，徐卫东还为他们提供创业指导、技术支持、人才招聘和帮助筹集研发经费等多项服务。在徐卫东的帮助下，目前园区已经有8个项目由退役军人参与投资和经营，有2个项目已经投入量产。
日落西山红霞飞，长势大坝把营
归。岁月流逝，本色不改。告别军旅这些年，从当初只有12只染缸的小微企业，到如今拥有18家全资及控股企业的创新型企业集团，徐卫东始终坚持实业报国的信念，奉献社会，服务人民，充分展示了一名退役军人的忠诚本色。
我作为我们老百姓，我认为很简单的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给国家添麻烦。我们当过兵，受过教育，我认为我们这种责任感要更加强一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